一个多月前，我跟我太太去参加圣地的旅游，我们就第一站飞到了埃及开罗，待了两天。之后我们就跟随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线，过了红海，进入了那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也到了马拉，也到了以林，也到了利非丁，然后到了西乃山的山下。西乃山下这个以色列人扎营啊，我们是住在一个旅店里面。可是我们半夜就起来了，因为我们要赶着去爬西乃山，我们希望在早上5:30以前就可以到达山顶，看看山顶的日出。快步行走了2个小时左右，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山顶，也看到了日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日出啊，当时呢云很厚啊，天色也很暗，所以呢这个日出不是这么清楚啊。不过我们心里还是非常的兴奋，虽然是汗流浃背。后来下了山，我就想西乃山是非常重要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回去看一下当年西乃山上神显现的这一段经文，仔细的复习，也思考到底神在西乃山显现是有什么样的信息要启示给我们。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就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出埃及记19:1，我们今天要读到20:21啊，19:1。因为这段经文很长，所以呢读之前我就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一段怎么样来分段。这一段其实是完整的一个叙述文的这个结构啊，那么从了前言跟结尾的结语之外，就像是希伯来文常常见到的一个交叉对称的结构啊，就是 ABC 然后又 B 跟 A 跟这个 A 逗点其实对称的哈，你看看神对百姓说话，神对百姓说话。 B 跟 B 呢，跟 B 逗点呢也是对称的，你看到神对百姓警戒啊，要求洁净谨慎跟节制。 C 呢是这个这段经文的最高点，就是神显现，好不好？我们经文很长，我们就轮流来读哈，我来读前言，我来读后语，我来读中间的 C 段落，那么我们请姐妹来读 B 跟 B 逗点，弟兄来读 A 跟 A 逗点。好，19:1由我先开始哈。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好，请姐妹。 继续。好，下面由我来读第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盛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回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下一段请弟兄。好，请姐妹。好，接下来由我来读。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尽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好，我们回到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结构。我刚刚提到中间这个 C 的段落呢是高潮啊。我如果把这样的一个结构把它转一个方向来看的话呢，是不是就像是一座山？这个山的山顶就是神显现的那个 C 的段落。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山呢来看看神的启示，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就像堆积木一样啊，从最底下开始。第一个神的启示呢，是 A 的段落 ，A 就是提到神拯救百姓，他要启示的是什么？是神的信实与慈爱。 大家请看，在十九章第四节的后半段起，他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又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在这里就表明了他跟以色列人要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因为神要实现当初他应许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说他们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要有自己的土地，以色列国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如果说以色列民一直在埃及做奴隶的话，这个应许怎么会实现呢？所以他差遣了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如果我们继续往圣经的后面看的话，你就知道经过差不多300年，从现在开始，从这个西乃山以后，以色列的王大卫跟所罗门建立了一个大国，北从幼发拉底河，南到埃及边界的小河，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所以神信实与慈爱，他既然应许了亚伯拉罕，他就要去拯救他们的后裔。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在21世纪，以色列人好像命运蛮悲惨的，因为他们不守神的诫命，在主前586年他们就亡国了。虽然在主前100多年的时候，他们有一段很短暂的时间曾经自己独立过，但是随即又灭亡。所以可以说将近2000多年来，以色列人都是做亡国奴的。在2次大战的时候，纳粹杀了他们600万人，在全世界各地没有人敢接纳他们。其实一直以来，他们在世界各地就像是先知书所讲的，他们被抛来抛去。可是就像奇迹一样，我这次去圣地旅游，把这个以色列立国的历史好好的读了一下。1948年，就在他们灭亡灭国以后2000多年，以色列人奇迹式的复国。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人类历史上能够在2000年的灭亡之后还能够再恢复。在1948年5月14号，他们宣布独立，第二天他的周围6个阿拉伯国家就围起来攻打他们，大军压境。阿拉伯人，你知道他们攻打以色列人的兵是以色列人兵的几倍吗？听说大概是5倍。这6个阿拉伯国家的总人口比那时候在以色列的总人口是多少倍呢？是20倍。可是后来以色列人战胜了。到我今年去的时候，2008年，以色列已经立国60年。所以神的恩典其实还是在他们的身上。当年曾经统治他们的埃及人又怎么样呢？我们也到了埃及，埃及的导游跟我们讲他们的故事，我自己也从来不晓得这样子一个历史。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埃及人都不是当年的古埃及人了，我们今天埃及人其实都是阿拉伯人，因为埃及早就被灭了，被阿拉伯人侵略以后了，虽然现在还叫埃及啊。然后呢，那个时候虽然说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啊，他说今天埃及的文字早已失传了。在埃及用的文字是什么文字？就是阿拉伯文。所以你看，当时大国埃及统治以色列的位高权重的法老王，如今安在？今天虽然全世界以色列人只有2000万的不到，但是保罗在罗马书已经预测或预言，神要保守他们一些愚民啊，会成为基督徒，而且到了末日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归主。所以神从亚伯拉罕开始就一直保守这个民族。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只要看以色列的国家的历史，就知道他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信实慈爱的神。好。神的作为不只是要拯救百姓，我们再看跟他对称的 A 逗点的这一段，他是颁布诫命。 这一段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十诫。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在讲十诫哈，我今天特别讲的是他颁布这个诫命。但是简单来说呢，神颁布诫命是要显现他的圣洁与公义。十诫其实前四诫是跟神的关系，后面的六诫是跟人的关系，所以垂直的跟水平的关系都要维持好。既然神是跟他们立约，神做了他那一部分，百姓也要做这一部分，约有权利也有义务，所以百姓要需要按照神的要求啊，这是公义，来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十诫的标准呢非常的高，所以也显出神是圣洁的。十六章第六节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种建立关系，在关系里面又有期待哈，这是一个对称的哈。你看这个文体就知道，作者的原意认为这两个是基础。其实这个并不难了解哈，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说，爱我的必遵守我的诫命。今天做父母的教养儿女的时候，大概都很能体会神的这样的心意哈，有关系也有要求。我记得我女儿刚刚进入她的青少年 teenage 的时候，有一个我的牧师的朋友送了他一个书签哈。这个书签呢，前面是叫做 Teen Creed 青少年守则，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看过。后面呢是中文的翻译啊，前面是英文，其实原文是英文的。这个英文非常的简单明了，容易了解。这其中包括了对父母，他给他们一些 advice， 他的劝诫是对父母的、对朋友的、对同侪的压力的、对开车的、对你的思想的、对你的态度，还有你的生活习惯，其实包围的蛮广啊。这个书签，我后来看我女儿并没有放在她的书里面，到底对她的影响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是呢，坦白讲，她讲的真是深得我心啊。父母都巴不得说孩子把这些条文记在心里啊。我举例说，第一条他怎么讲的，我用英文念一遍 Don't let your parents down， 打个逗号， They brought you up， 不要让你的父母失望，因为他们把你养大。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一段经文哈，神说，我像老鹰一样将你背在我的翅膀上拯救回来。十诫的第一诫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自然是期望说，哎，不要让我失望。许多子女们在青少年的时期，他们的行为常常很伤父母的心，是不是？他们也不听父母的劝诫啊，他们叛逆，所以常常会影响到亲子关系。所以就像神颁诫命给以色列民一样，以色列民悖逆，神跟人的关系就受到了损害。如果你继续往下读的话，在32章第4节，神对摩西讲，摩西那时候在山上啊，说你快，你先下山去吧，因为这些百姓已经快的偏离了神所吩咐的道。因为百姓在山下自己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把埃及的习惯带在身上，他们就来拜这个金牛犊，所以神就必须按他的公义与圣洁来审判。其实像父母一样，神颁这个诫命其实是出于爱，因为要维持一个很好的神人关系，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其实顺从这些诫命对百姓其实不是一个束缚啊，其实是对他们最大的益处。好，神是拯救的神，神也是颁诫命的神，还有什么呢？这个 B 跟 B 逗号这一两段其实是相当的类似哈，主要是说神吩咐他们要自洁，要谨慎，要节制。在这个段落里面，他说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 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他又说，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好，我们跳一点，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在 B 逗号的段落里面，几乎是相当类似的要求哈。第十九章二十一节说：“你们下去，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很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我们前面讲到，第一段是一个君王对子民立约颁布，第二段讲到诫命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我们来做个比较哈，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一段其实讲的是一个主仆的关系啊，神是主，他向百姓启示他是主，他是 Lord。 我们想想看，一个仆人他要去见主人的时候，他要不要好好的把头梳好，把脸洗干净了，把衣服穿戴整齐了，到了主人的面前，他的举手投足都要小心谨慎，不敢造次，对不对？在身体方面，他要节欲，他要有纪律，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他还可以有精神跟体力来侍奉他的主人。要不然主人就会责备他，说不定把他给 fired， 把他给赶出了家门。所以神的心意，他要做主人啊，这个地方启示我们，神要做我们的主人。中国人说，宁为鸡口，吾为牛后。这个人的骄傲常常说，我为什么要做别人的仆人呢？我自己要当家做主，对不对？可是这个在《标杆人生》啊，这个作者 Rick Warren， 这个华里克牧师，他写了一段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其实我们人啊，不知不觉之中呢，其实都在侍奉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如果不是神呢，一定是一个另外的东西。这个可能是什么？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权力，当然也可能是欲望，也可能是自己那个特大号的 ego 自我啊。他说，你在侍奉这个时候，你可能完全不知道啊，你的下意识里面你根本不知道啊，其实你真的是在侍奉。你仔细去想一想的话，你大概就可以想得到这是什么。曾经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分享啊，他说他在信主以前，他想尽各种办法就是要赚钱，他每天无时无刻不在想说，我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后来他自己发现了，他说他赚钱其实也不是说贪图享受啊，他也不是说他很希望人家对他的羡慕的眼光啊，然后他也不是说他很想有了钱他可以早早的退休啊。结果他后来发现，为什么？因为他说他背后有一个恐惧感。他说他小时候父亲的生意失败，所以家道中落，他们原来是一个还不错的小康局面，突然就变成了一个贫民户。所以这个恐惧感一直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就说，我再也不要没有钱。可是他信主以后，他最喜欢唱的一条歌叫做《野地的花》，大家大概都听过，也很熟啊。怎么讲的呢？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树上的鸟儿不为工作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为失丧的人预备了永生的道路。这位弟兄他选择了神做他的主人以后，从此他在恐惧里面得到了自由。这个华里克牧师在书上就讲说，圣经很清楚地讲，如果你降服于神，你就得到了平安，得到了自由，得到了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你可以对付环境的不顺利，对付你心里面的不当的欲望。另外有一位先生叫 Stanley Jones， 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向神降服的话呢，你就是像一团混乱来降服啊，他用的是 chaos。 如果你看今天的生活是不是降服于一个不是神的 something 一个东西的话，你就知道你的生活是不是像 chaos 一样。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积木堆到最高顶了啊。到了山顶的时候，神在山上显现啊。这个 see 讲到神显现时候的震撼。这个高潮之后，他说神显现，以色列人见到雷轰闪电和密云山冒烟，神在火中降临，山的烟气上腾，遍山大震动，并且听到令人发颤的大脚声，这些都令他们非常的畏惧，他们也被警告不能靠近山脚，恐怕会被杀。神这么样震撼性的降临，他要启示的是什么？神的大能，还有神的掌权。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平静了风与海，他的门徒说这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啊？连风跟海都听了他的。神在西乃山上降临的时候，雷电都听他的，天地都听他的，这样一个震撼性的降临，他要启示的就是他的全能跟他的掌权。我们想象一下，当年以色列在埃及住了430年，据说当时埃及敬拜了有1000多种神明啊，他们什么都拜啊，青蛙也拜。据说埃及人这样子拜，那么以色列人住在那边400多年，当然耳濡目染，对不对？所以他们是不是可能都已经对他们的古老的传说，说有一位神曾经给我们的先祖以色列的这个祖先亚伯拉罕有个应许，说哦，你们将来要成为一个大国，自己的国家啊，他们可能都已经半信半疑了。后来呢，摩西奉神的差遣去拯救他们，神让他在埃及法老王面前行了10个神迹啊，降了10个灾祸在埃及，这些百姓都亲眼看到。后来他们逃出来，法老王让他们走了以后，又后悔，又派追兵来追他们，结果他们到了红海前面。前面是大海，后面是追兵，结果神让摩西举杖把海分开，让他们能够过去。追兵来的时候呢，这水又复合了，把这些追兵都淹死了。这些经历让他们对这个神高唱赞美感恩之歌。但是可惜的是什么？一过了红海，进入了沙漠旷野，他们就开始抱怨了，没有水喝，没有肉吃。他们甚至跟摩西说什么，难道你要让我们饿死渴死在这个旷野吗？他们其实不是在抱怨摩西吧，他们是在抱怨神，而且他们是在试探神啊。神你到底是有能力吗？神你到底是在我们中间吗？你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所以20章20节这里，神降临以色列降临在山上，摩西跟他们说，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神要来试验百姓。通常在试验里面最能够显出来你有没有信靠的心，对不对？如果因为神他显现他的大能跟掌权，百姓就产生了敬畏的心，由这个敬畏的心就产生信靠顺服，愿意照神的诫命去行。20节说，你们就不再犯罪啊，犯罪就是在希伯来文这个罪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啊，你们就会照神的标准而行，免得神不喜悦。信靠顺服其实是神所要求我们的，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最核心的部分啊。但是后来百姓怎么样了？到了我们看到最后结尾的一段，百姓说，你不要让神跟我们讲话，因为我们怕会死啊，就你来跟我们讲话就行了。百姓们又远远地站着，他们当然是害怕。所以看起来百姓们其实并没有接纳神给他们这些启示，把神的属性都告诉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接纳。所以如果往后面看，他们后来下了西乃山，又进入了旷野，因为旷野的路还有好长一段，他们又在一路上的抱怨，一路上的试探神。 最后他们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他们拒绝进去了。他们说迦南地的人又高又大，我们进去不是送死吗？他们甚至对摩西说什么，他说我们宁可回埃及去啊。所以百姓，这第一代的百姓就在旷野被神惩罚流浪了38年，等到第一代的人都死光了，神才把他们第二代的子民带进了迦南地。所以后来在新约的希伯来书3章就评论说，这些第一代的子民心里常常迷糊，竟然不晓得神的作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他也说什么，他说这些人是神不喜欢的人。保罗说他们的遭遇我们都要引为一个鉴戒，来警告我们自己这一世代的人。Philip Yancey 他是一个蛮受欢迎的作家哈，他写了好几本的书。这个格里汉 Billy Graham 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作者，如果你有空愿意去看他的书，你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他有一本书叫做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对神失望，他曾经给我很大的帮助。我记得里面他讲到有一个故事，他就是讲一大堆的人对神很失望，因为他们的环境的关系，他们的遭遇的关系。所以他说他有一次呢，就去，因为他要写这本书，他就去访问很多在生活上生命上遭遇了很多的挫折困难的人。他说有一位这样的一个先生啊，他的太太刚刚癌症去世，结果他跟他的女儿在开车的时候又发生了车祸，就是他的女儿严重车祸骨折躺在医院，他自己呢这个也是受了伤啊，好像一个眼睛已经看不大清楚，然后这个脖子也受伤了，所以要绑一个这个围脖啊。所以他这个作者说我要去见他，问他的这个反应啊，他的感想啊，他对神的信仰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心里都觉得有点不忍心啊。可是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还是去，结果他们见面了，结果他就跟他先吃一个饭啊，然后呢就开始问他说你现在对神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他说这位先生呢轻描淡写啊，把饭吃完了，把他的盘子刀叉放下，他就说其实我告诉你，我生活上发生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啊，都不能怪神啊。他那时候非常的惊讶，为什么？他说其实你如果想想看，神从来没有改变过，虽然好像有些事情在我的身上让我看起来是神对我不公平啊，不慈爱啊，不信实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就从我自己生活的环境来看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然后呢就是用我自己的生活的环境来把这个神不变的神把它缩小了或者是放大了，或者把这个三角形呢砍掉了上面的一个角或者下面的一个角，神就变成这么小。其实神没有改变啊，我们刚刚看在历史上神是对以色列人怎么样的一个恩典，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这是神在我们面前显现最完整最彻底最清楚的一个显现啊。我们如果来看耶稣基督，我把它做了一个比较啊，耶稣基督慈爱信实是从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显现出来，对不对？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他无罪无瑕无疵，他传天国的道，天国要降临，人要悔改免得受审判，这是公义的。他说他来是要成全律法，他说爱神爱人就是律法的总纲。你从耶稣的比喻跟他的教训里面，他常常用主人与仆人来做比喻，所以神要做我们的主。还有呢， 神耶稣行了神迹奇事，我刚刚说他平静风雨海，还有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以后圣灵降临，都是神的大能跟神的掌权。在天道的注释书里面，赖建国教授就说，他算了一下啊，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是逾越节之后47天啊，大家在第一节19章第一节讲到第三个月的头一天啊，然后他说这个摩西就很兴奋地跑到山上去见神啊，因为摩西是在西乃山上被神差遣了，他看到这个荆棘啊，荆棘的火，对不对？所以他去执行了神的使命，然后把百姓带回到西乃山下，他就急急忙忙地跑上山去想跟神报告，结果神就跟他说，你下去叫百姓们自洁哈，然后3天以后我要降临了。所以3天以后是第几天了？第50天，对不对？我请问你，这个圣灵的降临是在逾越节后第几天？五旬节嘛，是不是第50天？所以他说这两个事件呢，是同样的显现了神的大能。而且在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行传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到这个时候，神的三个位格，从圣父、圣子、圣灵都在人面前显明了，神没有改变过啊。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说神是大能，是掌权，也是公义，也是圣洁，所以我们常常只看到这个三角形的顶端跟右下角，对不对？然后到了新约，我们看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我们对他的印象常常是他的慈爱信实，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又看到他的复活，就是他的大能与掌权，所以我们常常忘了圣洁与公义。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三角形转一下的话，把这个十字架放在最上面，在山的顶上，请问这个山变成一个什么山？哪一座山？神在哪里？耶稣在哪里被钉十字架？哥哥他山。神没有改变过啊，所以我想神启示他自己的本质，他的永恒的计划跟他与人的关系从来没有改变。变来变去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啊，很多人他们忽视神，他漠视神，他敌视神，没有，不但没有敬畏神啊，他们还敌视神啊。然后我们呢，就想是就算是愿意听神的启示，愿意去相信他接受他，我们也常常就说，神啊，你是慈爱信实的，你让我工作顺利，你让我全家平安，我就好好的信你，我就好好的侍奉你，我也才有经济的能力能够好好奉献给你，对不对？哎呀，神啊，请你来医好我的病，如果你把我的病医好，我就信你，或者说我就更加的来追求你。就像以色列人那时候在旷野，他说，神啊，你让我们不要渴，不要饿，也不要被敌人攻击，我们就信靠你去那个迦南地，否则我们就回埃及去好了。曾经有一个很年轻的牧师，刚刚从这个神学院毕业，他第一个服侍的岗位呢，是在一个残障人士的疗养院啊。去了不久呢，他就开始讲道，他当然就把他在神学院所有的训练呢，就把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讲到像我今天讲的一样，神慈爱，神公义，神信实啊，神伟大，然后呢，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死里复活，信他的人可以称义得永生。然后他就说，对他这些坐在轮椅上的听众讲说，你们不要被这个轮椅限制住了，你们都是得胜的，神的恩典是够你们用的，要信靠主。结果反应是怎么样的？这些残障的听众，当然也许他们身体比较软弱，坐在椅子上当然都很沉默，有的人垂个头，有个人歪个脸，还有人口水都控制不住啊，在流口水啊。 他这样一直讲讲讲讲了几回以后，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啊，讲完了道，他就问他们说：“哎，你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感动啊？”结果一场寂静啊，一片寂静。过了半天，在那个远远的角落呢，就有一个妇人，老妇人，用那个慢慢的声音呢跟他讲说：“哎，你讲的我都听不懂。”你好像什么？你好像在讲说这个窗外面的阳光多么的灿烂，但是我们呢，都是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黑房子里面。你讲的东西对我们不适用，我要的答案不是这个。哇，这个牧师啊，完全的被击溃了。这英文讲他被 crushed， 他不知道在说什么。最后完了，他就回到他的住的地方了。他很气馁，他一直反省他自己，但是反省之余呢，他也忍不住对这些听众非常生气哈。他说：“你们要成长嘛，在灵里面要成长嘛，要靠主夸胜啊。”可是他马上过几天又要去讲道了，他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就到了他第二次主日，他去讲道。就他对听众说什么呢？他说：“我想了好久，坦白讲啊，我还是不知道跟你们讲什么。”他说：“我觉得啊，我如果不将神的自己的启示来告诉你们，我如果不讲他永远不改变的本性，他永远不改变的旨意，而且他持续不断的，甚至牺牲他的爱子来寻找每一个愿意跟他建立亲密关系的人，啊，英文叫做 relentlessly pursued， 不顾羞耻的来追寻我们这些愿意跟他建立关系的人，我就不知道我还能讲什么。”他这样讲完以后，他也坐下来了，他也跟他所有坐在轮椅上的听众一样垂个头。然后过了好久好久好久。那个原来那个妇人坐在那个角落，我刚刚点的是这边，就发出声音了。他说，我先用英文讲啊，他说 We now understand you and we are ready to listen。 他说我们现在懂了，我们现在愿意听你继续讲道。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 Let God be God， 让神做神。有一位现在蛮有名望哈，也很受神使用的一个布道跟护教的学者啊，他有一个这个网站啊，然后他的讲道跟他的这个分享常常你可以用 podcast， 如果你有一个小的这个 iPad 的话，你可以把他的这个录音哈download下来，在你开车的时候听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基督徒生活的中心的问题哈，这个 central 的 issues 中心的问题是自己认识神多少，自己与神的关系有多好，自己与周遭的人是否用爱心互相对待。环境的困难，不幸的际遇，对他来讲是外围的问题，是 peripheral。 这个 central 是什么，这个 peripheral 是什么。但是如果不是基督徒呢，刚好相反。好，所以神是不改变的，改变的是我们的环境。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基于他永远不变的本性，他永远不变的恩典。我们在西乃山上好不容易我爬到了山顶，已经有好多不同的基督徒团体在山上啊，有从韩国来的，有从欧洲来的，也有像我们这种从美国去的中国人。我们在密云的中间，我刚刚第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了，是一个旭日啊，可是看的不是很清楚啊。我们在山上也没看到雷轰，也没看到闪电，也没有看到冒烟，也没有看到大火，也没有听到脚声，也没有大地的震动，但是我们都用不同的语言在里面唱诗来赞美他。这一边唱的是哈利路亚，那边唱的是 你真伟大。那时候就像是启示录里面众圣徒在羔羊的宝座面前一同来赞美。所以我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就想用这一首诗啊，叫做你真伟大啊，我不是用唱的，我觉得它的歌词非常好，我就把它当作一个祷告，我们一同来赞美啊，请大家低头。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的大功，我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的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当我想到神，你竟然愿意差你的儿子舍世舍降世舍身，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当主再来，欢呼声要响彻天空，何等的喜乐！主要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谦卑的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的灵要歌唱赞美救主我的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的神，你真伟大，何等的伟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